恩典歌星第三章，聆听他的恩言。加利利的海边，一块块石头装点着风景如画的山坡，其中一块石板下蜷缩着一个战战兢兢的人，是个怕被人发现的大麻风病人。他来见一个称为耶稣的人，听说他能医治，人们争相传颂着这个名字。他如何带着一群门徒去各地，在会堂或是广场教导，这些事远近皆知，但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关于他如何医治。每个去找他求医治的人，不管是低加波利人、耶路撒冷人或是约旦河东岸的人，都得到了医治。他来者不拒，无论他们的病症是发烧、瘫痪、耳聋还是魔鬼的压制，他全都治好了。全都，这个词给了他盼望，或许自己也能得痊愈。他到处打听在哪里能找到耶稣，听说耶稣正往加利利海边的山那里去。到达山间时，一大群人已经聚集在山坡上听耶稣教导了。他极度渴望这可怕的病症得医治，却又极其害怕被发现后遭人们用石头打死，所以他决定躲起来。神能，他也肯。这个可怜的病人看不到耶稣，他怕被发现，所以藏在远离众人的安全地方，但恰好有群山的回响，他能听到耶稣对人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 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或者穿得够不够。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他听得全神贯注，耶稣那优美的嗓音和他说的每一句话，让他感觉自己那些日复一日的惧怕，耶稣都深深地理解并连续。本以为残存的希望早已燃尽，却被耶稣话语中的权柄重新燃起。起初他是因为害怕被发现而站立，此刻他是因为激动而站立。他更加聚精会神聆听耶稣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字。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耶稣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这个大麻风病人流下了眼泪。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敢想，这有可能吗？神希望成为我的父亲，只要我信靠天父，他就愿意我穿戴比百合花更美，比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更美。这有可能吗？他带着温柔、接纳和爱向我伸出他的手，邀请我亲尝他的美善。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被拒绝，一直被排斥，这些从未有过的想法触摸到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令他再一次泪如雨下。耶稣声音中真切的怜悯给了他巨大的希望，身上每一根还完好的神经都跟着跳跃。耶稣一讲完，他就爬了出来，再也不想躲躲藏藏了，他只想跑到耶稣面前求他把疾病挪走。当他刚要去找耶稣，就听见前面有人走来，在那里几个人从坡上走下来，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引起他的注意，他意识到这就是耶稣，正向他的方向走来。讲完道之后，耶稣并没有直接走向人群，却往反方向走，来到孤寂的病人这里。主似乎早已知道这人的需求，也知道他所在之处。他难以掩饰自己的情绪，扑通一声跪在耶稣的脚边，服服地敬拜他。他哽咽着轻声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毫不迟疑地伸出手摸他，就好像他正是为此而来。他说，我肯。耶稣的声音和先前他所听到的一模一样，充满怜悯和温暖，你洁净了吧。参考马太福音八章二到三节。 感受着耶稣温暖的双手，他不自觉地闭上了眼睛，他的身体因那触摸而站立。他太久没有接触人了，更何况是如此温暖慈爱的触摸。他睁开眼看着耶稣，他那满怀慈爱的眼睛正向他微笑。这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起了变化，他低头看自己的手，刚才还裸露着的伤口，手指也残缺不全，此刻他亲眼看到复原的双手，手指完美无缺，皮肤彻底愈合了，痊愈了。好像做梦一样，他开始撩起袖子和袍子的下摆，看到露出来的手臂、小腿和脚上都是光滑无瑕的皮肤，他惊喜万分，他被洁净了。耶稣的大能瞬间吞噬了他的不洁净。他抬起头仰望那使他痊愈的人，满怀感恩。即使在他转身离开时，他也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忘记从主耶稣脸上看到的怜悯和鼓励，还有他温暖而坚定的触摸。他兴高采烈地走开，依然惊叹不已，心想他不仅医治和洁净了我，他还给回了我生命。从你的藏身之处走出来吧。不久前，当我拜访以色列的巴弗山时，主打开我的眼睛，第一次让我看明白他是如何遇见那个患大麻风的病人。对众人讲完道后，我们的主没有下山往人群中走去，不然圣经不会说有许多人跟着他。事实上，我们的主往另一个方向下山去了，而且很可能是往加百农的方向，因为他在山上讲完道以后，福音书的记载告诉我们他进了加百农，参考马太福音5:5。那一天，当我往加百农的方向下山去，我看到沿着下山的路铺满了石头，这些石块的大小正好够一个成年人躲在其下作为藏身之处。就在那里，就在那一刻，我得到了启示，大麻风病人是如何躲在这些石块中的其中一块下面，胆战心惊，就怕被人发现，也明白了我们的主耶稣是如何得知这人躲在那里，刻意地走过去，在众人追上他之前先找到他的。在耶稣生活的时代，根据摩西的律法，大麻风病人被社会排斥和孤立，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有多么不洁净，也知道律法的要求，所以他们本能的反应就是退缩和躲藏。但是躲起来并不能使马太福音8章的这个大麻风病人得着他所需要的医治和修复。有幸的是，他听到了神的美善，听到了神想要成为他慈爱的父亲，并且眷顾他一切的需求。这时他从藏身之处出来，寻求主和他的神迹。他所听到的信息改变了他的思想，过去他认为神对不洁净的人排斥和定罪，而今他看到神在任何情况下都爱他们。思想的转变点燃了他的信心，也使他有勇气来寻求和领受他极其向往得到的医治。今天你是不是也像故事开头时的大麻风病人一样，想要躲开神呢？也许你正与某个瘾症做斗争，也许你正与反反复复的失败做斗争，却似乎怎么都走不出来。也许你是性侵的受害者，你为此责怪怪罪自己。也许你的婚姻失败了，生意失败了，也许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而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许这些失败让你回避神，回避教会，也回避人。神所爱的人啊，今天无论是什么事让你感觉自己不洁净或不合格，神希望你能改变对他的想法，不要再躲着他了，奔向他吧。你所听到的神是怎样的神？一个人怎样才能从躲着神转而奔向神呢？圣经告诉我们，可见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10:17新译本。大麻风病人有足够的信心走出藏身之处，向着耶稣走去，是因为他听到了从耶稣口中所出的恩言。如果我们的主传讲的是一篇关于定罪的信息，一篇关于地狱之火的信息，你觉得这人敢为了得医治去接近耶稣吗？当然不敢，他肯定会由于害怕受惩罚而走开，他会比之前更感觉内疚和无望。 但正因为他所听到的是恩典的话语，神如何渴望做他慈爱的父亲，供应他一切的需求，所以信心才从他心里生出来，使他有把握来接近耶稣，领受属于自己的神迹。亲爱的朋友，你所听到的是怎样的神，生死攸关。你或者领受属于你的神迹，或者继续缺乏或被捆绑，其中的差别就取决于你对神的认识。他或者吸引你更靠近神，或者拉你离神越来越远。信心来自于听，惧怕同样来自于听。如果你听到的神是一个愤怒的神，处处找你的罪，你怎么可能有信心他会帮助你呢？如果你听到的神是给人甚至给信徒带来疾病，用可怕的车祸来惩罚他们罪孽的神，你怎么渴望指望他会医治你呢？如果你听到的神是为了让你谦卑而让你和一家人一贫如洗的神，你怎么可能相信他会给你带来财务上的突破，或是帮助你从如山的债务中解脱出来呢？如果你一直以来听的道都让你越发觉得被定罪，越发害怕他的审判，你怎么可能相信神会赐给你任何好东西呢？很遗憾，我所提到的这些正是许多人听到的神，只要看看电影里都是怎么说的就知道了。神总是被描绘成一个刻薄的、苛刻的、暴躁的、破坏的神，甚至是一个杀戮的神。他们如此歪曲神，而神真正的属性乃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请不要误解我，神也有生气的时候，但圣经从未将神定义为愤怒，圣经将神定义为爱。参考约翰一书4:8-16，我们的主耶稣有没有定过妓女或是税吏那些被社会轻视和拒绝的人的罪？没有，他没有，他是罪人的朋友。他有没有从穷人手中夺取或是加更多的病痛给病人？不，他没有，他用5饼2鱼喂饱了饥饿的人群，还剩下12篮子的零碎，所到之处他医治了每一个向他寻求医治的人。圣经从未将神定义为愤怒，圣经将神定义为爱。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使徒行传10:38。这些经文想要告诉我们什么？神只行善不行恶，若非如此，神就不会与耶稣同在为他撑腰。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约翰福音14:9-10。如果你想知道神究竟是怎样的神，而不是人所描绘的神，只要看看福音书中的耶稣就行了。他将神的旨意付诸于行动，他周流四方行善事，拯救、释放、医治、修复、供应、引导和爱所有不可爱的人，那才是我们的神。信心从听基督的话来。神所爱的人啊，如果你想要有信心经历突破，你得确保自己一直在听基督的话语，并且对神抱正确的信念。顺便说一句，这里说的是基督的话语，不是某些圣经译本中所说的所写神的话语。罗马书10:17中所使用的希腊文单词意思是基督。区别是什么？基督的话语指的是新约中的话语，他恩典的话语。如果你想要有信心经历突破，你得确保自己一直在听基督的话语，并且对神保持正确的信念。使徒行传中使徒保罗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使徒行传20:32。 什么能建立你，叫你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呢？那就是他恩典的话语，或者说基督的话语。圣经劝勉我们，你们要让基督的话语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里面，要用一切的智慧彼此教导劝诫，怀着感恩的心，以诗篇、圣诗、属灵的诗歌来歌颂神。哥罗西书3:16，中文标准译本。所以如果你今天感觉很沮丧，我鼓励你不断去听那充满我们主耶稣恩典和完工的讲道，无论你身处何种境遇，不断去听，借着基督，你所有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你今天在基督里就是神眼中的义人。无论你听到一生怎样的预测，你只要继续去听神有多么爱你，他多么想要成为你慈爱的天父，看顾你，供应你，带你脱离一切的惧怕和病痛。我的朋友，当你每天把听到优先，基督的话语就会丰丰富富地住在你里面，而且也只有他的恩言能给你信心和希望。当你明白神对你的爱，你将奔向他，而不是躲着他。他对你的爱和他在你里面的爱会使你刚强，他会使你战胜一切的试探和恐惧，歼灭你面前的巨人，过着无畏和得胜的生活。当你明白神对你的爱，你将奔向他，而不是躲着他。当你听他恩典，自由随之而来。来分享一则故事，是佛罗里达州凯莉自己的故事。遇见耶稣之前，他曾经历过痛苦和心碎。当他开始听到主恩典的话语，神对他生命的修复大大超越他过去的苦楚。一直以来，我都在教会中长大，已读教会学校。律法的教导使我相信，我的罪比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在十字架上的完工更大。结果就是，我长时间地生活在惧怕中，每次我犯罪都害怕会失去救恩，我的过去阴魂不散，似乎我永远都逃不出去。这种折磨压得我喘不过气。早年我曾被性侵，还被威胁不许说出去，这使我生活在愧疚、羞愧和罪疚中。在暴力、虐待、强奸、吸毒、发疯、自杀倾向和自残的恶性循环中挣扎。我23岁时结婚，第一任丈夫虐待我、暴打我，结果我发展成多重人格，并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我被一家州立医院收治，29年间，我被送进精神科病房38次。我还受吸烟和吸毒的捆绑长达36年之久。多年来，我都无望地被恶习和精神病奴役。人们认为我已经完全疯了，永远都不可能好起来。我接受一项针对慢性精神疾病的治疗项目。教会也开始患上了怜悯疲劳症，他们对我祷告这件事已经厌烦了。人们甚至告诉我，也许你的精神分裂症就是你要背的十字架。既然他们都放弃了我，我就沉溺于捆绑和受害妄想症的世界里。然而我还是不满足，我想要回家，回到我天父那里去。尽管我相信他已经不要我了，我感觉自己被教会遗弃了。但是耶稣，哦，我感谢你，他没有放弃我。我开始看平约瑟事工的电视节目，当我听到屏幕师所教导的恩典，主开始打开我的心。那些我自小熟记在脑子里的经文，借着神恩典的光照，第一次开始发出亮光，信心也开始从我心里蹦出。有一天，我听到屏幕师分享，即使当方舟在洪水中翻腾，挪亚也从未掉出方舟。而耶稣说，没有什么把我们从他的手中夺走。我一边听主一边对我讲话，我听到他在我心里说话，他叫我的名字，告诉我说，我的孩子，这些年你虽然跌倒、失败和迷茫，但我一直把你捧在我的手中，我呼召了你，并等候你回转，聆听我的声音， 你是属我的。我意识到，单单听到关于耶稣和他的恩典，就已经破除了所有精神失常和恶习的黑暗捆绑。我在我的公寓里大喊哈利路亚，我抑制不住地流泪。我生命中第一次感觉到所有的枷锁都脱落了。从此，我就好像一个从未抽过烟、从未吸过毒的人一样，一切的精神失常问题也都消失了。我现在已经不吃精神分裂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药，我不再有十四重人格了。治疗我20多年的医生看到我身上的改变，宣布我不再患有精神疾病。我为屏幕神所传的恩典信息感谢神，这正是保罗在圣经中所传的福音。这福音实实在在是神救恩的大能，我就是活的见证。我现在加入教会，讲我的见证，和其他人分享着盼望，使他们也同样能够找到平安，找到脱离捆绑的释放。赞美耶稣的名，这是何等荣耀的见证啊！凯莉，太感谢你与我们分享这个见证，鼓舞数不清的人。像凯莉这样生命得到翻转的人，正是神恩典话语的活见证。神恩典的话语就是神救恩的大能。当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和恩典，我们就能战胜一切来自仇敌的攻击。别再躲着神了，我们应该奔向他，他是我们的帮助。在他那里，我们能找到走出黑暗深坑的恩典和力量，成为神美善的荣耀见证。明白神的爱加给你力量。明白神的爱会让你刚强起来，会让你成为圣者。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参考但以理书11章32节。但以理本身作为年轻的俘虏，从耶路撒冷被带到巴比伦，服侍王宫以及马代和波斯的王。可但以理却在同伴中脱颖而出，他在一生中曾借着神的智慧解梦，并显出美好的灵性，使周围人都看得到。参考但以理书6章3节。总在所服侍的外邦王眼中蒙眷顾，也曾在看似无路可逃时得到超自然的拯救。但是但以理从狮子坑中走出来却毫发无损，因为他认识他的神、他的大能以及他对他所存的心。亲爱的读者，这是你今天的渴望吗？行在力量、智慧和无法抗拒的恩惠中，你渴望见到属神的奇迹和突破在你生命中发生吗？那么我鼓励你持续去听神对你的恩典和慈爱的信息，并在其中成长。在但以理的故事中，主通过天使声明他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书10章11节。所以你越听到他对你的爱，你对他的爱就越有把握，就越能活出坦然无惧的生活。你将拥有与众不同的美好灵性，使你脱颖而出，用你的生命见证他的大能。你越听到神对你的爱，你对他的爱就越有把握，就越能活出坦然无惧的生活。再想想年轻的大卫，当其他人都因恐惧而退缩时，这样牧羊的少年胆敢挑战歌利亚并把他击败。大卫知道神是一位守约的神，爱他的神。每当大卫听到人们叫他的名字，就好像在提醒他神对他的爱，因为大卫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被爱的，他是主所爱的人。我相信大卫成为如此了不起的敬拜者、受爱戴的领袖和神心意的人，是因为他知道也领悟到神有多爱他。即使是在大卫失败的时候，他依然是神所爱，相信正是这个启示让他能够继续前行。神所爱的人啊，当你明白神多爱你，你就能打倒生命中的巨人，你的生命就将成为他美善和荣耀的活见证。我能再给你举个例子吗？记得基甸吗？他看自己是他家族中最小的、智小的，他因为害怕被米甸人发现而躲在酒榨里打麦子。在士师记的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他是如何战胜他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单枪匹马将以色列民 从米甸人手中拯救出来，因为他在一开始就听到主的天使说出满有恩典的鼓励：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士师记六章十二节、十六节。当他开始以神的眼光看自己，相信主与他同在，主是帮助他的，他便完成了他的命定。如果你像基甸一样，感觉自己在面对挑战时很渺小和无力，那么我鼓励你持续地去听道，去听因着耶稣的牺牲和十字架的完工，没有什么能叫你的与神的爱隔绝。我希望你此刻就明白，在基督里，神已经使你得胜有余了。参考罗马书八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当你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相信神对你的爱，你必将变得刚强，你必将看到神借着你为你成就大事。当你明白神与你同在，他是帮助你的，谁能抵挡你呢？参考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你一定能赢得生命的战役，活出神为你预备的美好命定。当你明白你在基督里的身份，相信神对你的爱，你必将变得刚强，你必将看到神借着你为你成就大事。心里明白他对你的爱。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是否得到启示？神是亲身爱你的，你的心必须经历到他的爱。头脑里的知识只是思想里知道神爱世人，其中也包括你，是没用的。只有当你真正遇见耶稣这个人和他的恩典，从心里真正明白他爱你，积极深刻的改变才可能开始在你生命中发生。我这么说有圣经根据吗？是的，有。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彼得后书一章二节。认识这个词，希腊原文指的是从心里经历到神是谁，而不仅仅是头脑里知道关于他的事。这里的认识说的是通过与神之间亲密和私人的关系，从而获得的认知。换言之，当你不断听到，直到你心里明白神爱你，神是帮助你的，你才会在你的挑战中经历到他赏赐的恩惠和超自然的平安。彼时，你才能发现他的力量、智慧和供应不断地在你生命中有形的增加。爱的使徒约翰这样写道：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约翰一书四章十节，新译本。我祈祷，随着你继续阅读本书中他恩典的话语，听关于他伟大恩典的讲道，你会真正明白主对你的爱，全心全意地接受他，他的爱使你刚强并成就伟大的事。